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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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瞻察三恶业报经，各位菩萨，我们上一次把这个圆形二种关门以起圆形，属于实践的方面呢，两种关门我们把唯心事关跟各位消闻过，所以今天开始是要进入另外一个关门，等于是另外一个修行方法。那在本经里面属于修行的就是这两个，特别提出一个是唯心事关，一个是真如实关。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唯心事观的部分呢，经文虽然很短，但是里面的意趣呢是很丰富的，教我们怎么样观法，里面它有五重观法，所以在唯心事观里面呢，让我们从止观属于分别性的还有依他性的止观方面，进入到悉当观察知为是心。所以在这个唯心事观当中，这个知就是观察，那个知性，那个知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要用很理性的了解明了，所以这个知的这个观法在唯心事观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今天这个真如实观跟唯心事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如实观不用知了，不再做分析，不再做一层一层的解释。那真如实观这个观门，我们可以说它是指真如实观，你把它逗点逗在真，真正的如实来观照，也可以说真如逗点真如实观，就是真正的属于真实的观法是观真如的。那既然直接观照真如的话，它就不用知了，唯心事观里面的那个知的部分它完全弃舍不用，那直接用那种观照悟入。观照悟入什么呢？是真如法界，是全体。所以说到佛法中的宏观，真正的大观，观最全体实相的部分，那这就是真如实观。所以今天这个真如实观的部分在说什么呢？在说一个字，我们平常佛法里面讲那个大，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大慈悲那个大，说到那个大，那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大？由真如实观里面再进入到大这个意趣。所以如果两个观法来比较的话呢，唯心事观是属于渐修的，就是一层一层把它剥，剥到后来抓到它的中心点，然后遮无外境。那观唯心事观最后所得的，在关门里面会到达一个段落里面，我们上次说到至少可以进入到色即三昧，唯心事观在本经里面他说可以进入到色即三昧，就是唯心事观知为是心，就不被外境所干扰，任何的色声香味触呢不再扰动，因为那个色对唯心事观来说他知道那个是虚妄的。而真如实观的话呢，这个是用直接观照，直接进入整体的部分来做全部的香气，那得到的呢，它就是属于后面我们说的心即三昧，它就是不是外境的，就是内心里面完全的寂静。所以前面还是属于所，那这个地方是属于能，能照之心都已经寂静下来。所以在这真如实观里面所要说的是极深的禅定，透过世间禅定出道，出世间的禅定所运用的这个佛法定跟慧，二者呢能够互相并用下去。地藏菩萨呢在这个真如实观里面，其实他所用的文字不多， 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其实没有很多的琢磨，但是他把重点呢都已经提出来，所以我们借由这个熏闻这部经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真如实观，在这个本经里面。那看过这个文字以后呢，其实偶一大师还有主持大师大德他们的注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讲这个真如实观，说到真实话，讲到真正的佛法的真实面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不懂熏习，因为我们般若真实的意趣那个力量不够，所以在这里如果不会，也许我们在般若在华严在首楞严其实也并没有进入。如果在那个地方有味道的话，在这个地方你会感到有相似，因为讲到真如讲到实相，每一部大乘经它的意趣都是相通的，所以今天通这个旃茶其实也可以通到华严，通到般若，甚至通到净土。所以为什么要说佛佛道同，甚至一代实教所说的法门里面到最高点的时候，其实都是他的这个法义呢是最完全的最究竟的，所以这是讲最究竟的观法。那我们看一下经文，请看经文哈，第六十八页哈，倒数第一行就是要学真如实观。若学习真如实观者，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这个跟唯心智观一样，一来先把观法直接就说出来，就是真如实观，要观照真如实观的话，那第一个他把这个重点呢就开宗明义破题，马上就进入。所以要学真如实观要怎么样观的呢，他告诉我们观门里面一样有观有止哈。那观门里面怎么观呢，思维心性无生无灭，这是观门。不住见闻觉知，这是止门，就是在真如实观里面要如何观呢，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思维心性无生无灭，就直接进入本体。那我们前面不是说唯心事观用知，那真如实观不是不用知，这地方为什么说思维，这里的思维是正思维，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就是我们用这个正道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方法，然后直接入到无生无灭。所以他这个思维并不是我们的分别，而是在定里面，正思维又叫做正定，正定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正受正思维，那这个正定的功夫里面呢，能够直接契入，直接悟入，直接能够领悟心性无生无灭。所以这个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是我一直想一直想想这个心性无生无灭，想久了没有办法契入，而是它确实有那个定功里面，它跟这个无生无灭了，它能够相契入啊。所以先讲一个大前提，那我们现在活在这种生灭当中呢的一种限量境界里面，那就是没有进入真如实观。那如果进入真如实观的话呢，就可以开发心性的真相，里面可以思维心性无生无灭。所以这个是思维是属于定中的知见啊，不住见闻觉知啊，就是他用很简单的文字来告诉我们真如实观里面呢，它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啊，眼见色耳闻声啊，所以这个是见闻两个。那觉知它直接就是第六意识的觉知。那一般来说我们六根对六尘所做的作用，眼见色是见，耳闻声是闻，鼻呢嗅香那个是嗅，就是舌肠胃那是肠，就是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呢，在真如实观里面它的功力在哪里，就是两个字，不住，不住。所以眼见色它不住色，耳闻声他不住声，当住在见闻觉知就不是入真如实观。所以这个也是在金刚经里面讲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住的意思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停在那个地方，然后对他起爱憎分别执着， 那个就是住。甚至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你还会把它从资料库档案库里面调出来，然后一再的轮回思维。那这里面的不住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如这个水流灯焰，一直过去了，一直过去的，它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把它调回来。所以这个不住，那在这个真如实观里面，这个不住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因为它已经进入到能，就是关照我们的可以思维的那个能心哈，就是我那个可以分辨的那个心，要控制心而不是控制外境啊。念头起来的时候要关照它，让它能够不攀缘，对六尘呢、能够不住哦，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的境界里面，六根对六尘一定有锁啊。我们佛法里面二分里面，一个能，一个锁啊。我在这个地方是能讲的人，你们是所听的人啊。那眼睛是能看的，那对色尘是所见的这个色相，所以有能有锁。不住见闻觉知的话，就是没有锁，无锁。那这个无锁的功夫啊，是反闻回来。所以观自在菩萨，观世音菩萨，他的耳根圆通啊，他在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修行里面，他用耳朵，那耳朵他不是用我们今天这个耳朵，他是用闻，不是用听。那为什么不用闻不用听呢？他是反闻闻自性，就是闻到那个不生不灭。反闻闻自性里面，他第一个功夫，他告诉我们入流往所，这个所就是。耳朵听到的那个所听的是一些深沉，深沉有生有灭，就给它过去了，不要再回来，再回来，然后再构成我们内心里面几多的烦恼。所以入流，入到我们自己的法流，我们的智慧之流里面，第一个先往所，那这是讲耳朵，所以眼见色。耳闻声都要把那个所见所闻所尝所触所知啊，这个知都不住，就是不住了以后呢，才能够用力一切分别之想，就是对六尘境界呢，没有所谓我们凡夫的情见，因为这是真如实观呐、所以他对那个情啊，分别的那种情见已经能够降服了，所以这个是。真如实观里面用三句话，他就把这个功夫说清楚。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料检哈，就是一个说明一下。他这里说不住见闻觉知啊，就是不是不见不闻不知啊，那变成六根都没有作用了。就你看到什么不见，没有看到，我是谁不知道，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对这个佛法呢有误解。学佛学到后来什么的不见不闻不知啊，就好像没有作用，六根没有作用。那六根没有作用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作用呢？植物人没有作用，那植物人是不是不住见闻觉知啊？他的眼睛呢也没有办法看了，他耳朵呢也听不到了，他嘴巴也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分别，不是的哈。那个植物人的不见不闻不知哈，是一个六根能力不能显发出来，是一种障碍，是非常大的一个业障相。然后业障相里面是属于一个阻塞不通的。那这个不住见闻觉知是一个很灵活、很自在、很活泼，但是呢，又不在这个六尘当中呢被束缚住了，所以无拘无束。你有锁啊，你有这个锁的话，你就会被束缚住。但是你不住的话，那个就心地功夫，所以是一个心灵非常开放的啊，开放的一个功夫啊。所以不住见闻觉知呢，不要把它误解掉哈。所以有人问那个孟参老和尚，他说如果不住见闻觉知的话，那不住知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什么不知道的话，就好像也是一个痴呆症的人一样，失忆症的人一样。忘记啊，什么事情都忘记了，那都忘记了，是不是就属于真如实观里面的这个不住呢？不住知嘛，因为忘记了，那不是啊，不是这样。那个不住知呢，是说不为知所障碍，就是你知不知道呢？知道，但是不被这个知所障碍，因为真如实观是观全部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写这个东西，你看到的是看到一个所知。如果唯心是观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生灭法，因为现在是有因缘，所以它现呈现一个所字。但是你光看到这个所的时候，你知道它是生灭的，等一下我一擦掉的时候，这个所字就没有了，所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幻境。在唯心是观是这样，如果真如实观的时候，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地方，看到所也看到，但是不住见是什么意思呢？看到这个所不住见的意思，说不止我看到这个所，我不住这个所，因为我看到全部。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会忘记了，会忘记有整体。真如实观它更进一步，就是你看到这个，你会知道这里是一个所，但是它还有一个整个大全体。真如实观的一个大字就是你要看全体，啊，不要住在这个地方，你一直执着在这个地方，就忽略掉哈。在《首楞严经》里面说，如弃大海哈，把这个大海都丢掉，唯愿一浮欧体。可能看到那个水泡起来，水泡起来，一直执着那个水泡，但是忘记我们有整个的大海。所以这个真如实观是看大海，看大海，啊，看虚空，全部不要看那中间的这些差别相，要看这整个的大。所以今天讲的是这个大。那如果是心提升到这样，能够直接不住见闻觉知，能够知道心性无生无灭的话，定功会一直升超升哦，这里面它全部省略掉了。所以它下面呢，明所超的部分呢，我们在那个科判上面第二个哈，明观法只观只只有一句哈，不住见闻觉知，观只有一句，思维心性无生无灭。这科判里面第一个明观法只观只有两句，然后明所超的部分呢，渐渐能过空处、事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这个是讲能够超越明所超。那明所超里面，它的文字也是非常的简略啊，渐渐能过空处、事处、无少处、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是什么？一句带过，但是整个的内涵里面就是黑板上我们讲的啊，我们佛法里面说的善超三有这四个字哈，善超三有。因为它能过那个字哈，我们要很明确的看到它的这个所得所超越过去。那它那个字里面讲能过，它还不只是在空处、事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它能过。能过的意思就是超过。那超过这四个空处到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四空天。四空天是在什么地方呢？四空天是在佛法里面讲三界的最上层。我们讲三界哈，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界的四空天就是这个地方的空处、事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所以三界的四空天它都能过，那就是它出三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速出三界。我不念佛可不可以出三界？可不可以了生死？可以。怎么出呢？从下面的欲界，我们这地方写的哈，欲界里面，然后一层一层往上，然后过，从下面一直到二年级，二年级到三年级，然后过了欲界到色界，到过了色界到无色界，过了无色界出最后一个非想非非想处，那个是四空天的最高那个地方，出去了，那个是欧罗汉出去，欧罗汉出去要九次地定，那个九次地定就出三界。那九次地定之前，这个三界呢要有禅定的功夫，我们就叫做四禅八定。那四禅八定就是色界的四禅有四个定，无色界的四个空天呢有四个定，总共有八个定。这八个定是属于世间禅定，世间共修的哈，就是最高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地方，但是没有出三界。释迦牟尼佛当时离家要修行的时候，他碰到这个外道，他跟他学，他很快就得到什么非想非非想处定，那是最高的世间最高定。但是他是大智慧人，他说这个不究竟，没有出三界，所以他舍离那个外道。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最起码60分欧罗汉的话，要出三界，不再轮回， 就要过这个四禅八定。那四禅八定我们连内容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每次讲经这是佛学常识，我们就希望说借这个机会大家了解一下欲界六层天。那为什么叫欲界？因为这六层天人到天的这个范围之内都还有欲，还有情欲。那到色界这个就抛弃了，所以要弃下要咽下才能升上，才能够过嘛。所以欲界的这种欲没有了以后就进入色界。那进入色界就是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就是禅定功夫。虽然他的禅定功夫很高，但是他还有色，所以五蕴里面色受想行识具足，就是你还看得到他天人的身体。当然越上面它是越殊妙，越庄严，那是四禅。然后到四空它叫做无色界，就相对于色界来说的话，它就没有五蕴里面那个色蕴。那既然没有色蕴，那无色界的天人呢，它就是纯精神活动，就是受想行识形成，但是没有出色，它还是有细色，才能够有这个禅定嘛，凝聚着禅定，还有细色，但是出色已经不现在前了，所以这个是四禅八定。四禅里面欲界还没有到禅定，所以还不叫真正的禅定，所以到色界那四禅才是真正禅定。但是欲界里面六层天，我们知道那个结构，我们现在是在地上，然后到须弥山的半腰的地方呢，那是四天王天。须弥山顶的那个地方呢，我们读地藏经听过地藏经也知道，到须弥山顶的时候那个是忉利天。这两个天叫做地居天，就是他的脚还踩得到地，然后到第三个夜摩天以上他就不需要，就是在空中然后越往上。那为什么叫地居天，为什么叫空居天？地居天还需要日月照明，就是因为定功还不够，所以本身的自信光明还没有显现出来，那需要的光明呢还需要有太阳来照明。空居天以上就是夜摩天以上，那些天人日月光明上照不及呀，因为他空居啊，那空居上照不及，他只自己本身呢就有光明，自己本身就可以照明了他的享用的依正果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法里面这个只是佛学常识啊，这个欲界里的六层天，我们只看到这种佛学常识。三千年前佛告诉我们这个地居天、空居天、四禅天、四空天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佩服释迦牟尼佛的限量境界实在是非常的殊胜。现在在这个天文学来说的时候，他们就要说太阳系，要说银河系，要讲这个宇宙。那佛法在三千年前里面，佛就告诉我们太阳系无量无边，太阳有无量无边格。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化区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时常经文你们就这样念过去念过去啊，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那真正的要佛法里面讲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三个千叫做三千大千世界。那这每一个一千就是太阳系，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化区他负责的范围有这么多个太阳系，他不只是教育我们而已，他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都是他的负责区。那么他的负责区里面，他当他要讲经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讲经的时候，我们看时常看到经文里面他要讲经的时候他就放光，放光里面它就是光照三千大千世界。那释迦牟尼佛一放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太阳的那个光亮，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它的那个光明的能力都有办法遍照。那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它的光明可以照耀。今天要讲这个真如实观里面讲佛有无量无边的佛，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恒河沙数的佛世界，那个光明啊，那个照耀，所以毗卢遮那佛叫做光明遍照。光明遍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净虚空遍法界，讲净虚空遍法界。 所以今天科学家里面讲太阳系所照的光明呢，其实真的是沧海之一滴而已啊，非常小非常小。那佛的能力里面讲三千大千世界，讲一个小千世界，一个小世界里面就讲上面不需要太高的定功哦，只要到空居天以上，他那些天人就根本就不需要太阳了，自己本身就有光明。那甚至呢，如果说善超三有，出了三界以后，那个欧罗汉在经文里面讲欧罗汉的能力啊，他的神通能力，他可以门摸日月，就是他太阳他可以摸得到他，我们现在不是用眼望远镜在看他，他直接可以，那也不会太热，所以他直接可以摸他，月亮他也可以直接摸得到。甚至他如果调皮捣蛋一点，他想说我哪一天呢，想办法把日跟月把它调过来，让它那个旋转哈有相反的话，它也有能力做旋转的功力。所以讲欧罗汉的神通到达这样子的境界，所以这个是宇宙观啊，这是佛门里面宏观。我们今天讲宏观，讲宏观讲宇宙观，一个娑婆世界里面，不要讲宇宙系，就是太阳系，讲宿的，讲宿的到地居天以上就不需要太阳，那还是在欲界天，还没有定功，要到色界天四禅开始真正的定功里面来维持他的这个所在地。所以这个里面讲华藏庄严世界的话，这个比这个一个世界呢更大更无穷。所以华藏庄严世界还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呢，下面会讲，会告诉我们进入华藏世界海。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它的宇宙多大，才能进入到华严世界，那是更真如的法界。所以华藏讲法界，法界就是无所不在，多大呢，整个遍法界。所以我们讲净虚空遍法界，那就是华藏庄严世界海讲的大。那多大呢，你要上穷哈，往上穷到过，最少它过空处、事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那个是在无色界四空天啊。要怎么样过呢？不是一下子直接就能够过，要先过欲界六层天啊，先过欲界六层天，然后过了欲界再进入色界。然后怎么样能够过欲界？要打分数啊！怎么样能够过欲界？要进入色界，你欲就要去掉啊，所以。戒定慧，那个戒啊，三学里面那个戒，在欲界天里面，最起码六欲天，它能够越往上升的话，在首楞严经里面讲，为什么它会是在自在天？它会是在他化自在天，而不是在忉利天呢？就是越下面成天，越下面的话，它的欲越浓；越上面的时候，它就越清净。那心越清净，就自然身体就往上升。首楞严经里面有一句话哈很重要，叫做纯想即飞，纯想即飞。我们今天晚上做梦想说啊，我能够飞，那你要越往上去，越往上去要怎么样呢？要想纯情即醉。要往下的话，三恶道是什么？情，情感越浓厚，烦恼越重的话，那就是都是往下沉。我们临终的时候希望神是往上往上往上，不要往下、哦、那个是关键哦。记住首楞严经讲的纯想即非，纯情即醉。纯想的意思，那个想字就是直观力量、哦、所以要出去欲界，要出去到色界，是欲要清净，那就才能够进入到色界、哦、那色界十八层天里面是禅定功夫的加强，初禅、二禅、三禅，它的禅定功夫都不一样啊。我们稍微写一下，初禅有三层天，那个叫做凡，所以它清净，跟欲界里面的最大的差距就是它初禅它一个清净。什么样子的清净呢？就是没有欲界的那种欲望啊，所以是叫凡天。二禅是叫光天，其实在六欲天里面呢，空居就已经稍微有光了，可是在二禅的时候它光呢特别显现出来，所以光阴天那是光天啊。三禅是静啊，静天。三禅是三界里面最快乐的地方，叫三禅。所以佛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修禅定，三禅要赶快过， 因为在那个地方大概会被那个禅悦哈可以拉住，住在那里。我们讲不住嘛，他会住在那里。四禅是福天，所以照理讲，这个三三四三应该十二，十二层天。但是在色界十八层天里面，它就是在色界里面，佛告诉我们它这地方很丰富，有一般的禅天禅定的功夫进去的，也有修行人，有圣，凡圣同居，有圣，这个就三果那含，在那个地方修，等着出三界，所以叫做五不还天，就是他已经不用回来欲界，但是他又还出不去，他在等着在那方修行要出去，就叫五不还天。那个是小乘三果在那里修，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外道天，就是无想天，他也可以到四禅的无想。所以色界是最丰富的，在修行禅定当中呢，有一般的禅定的，有圣人的，也有外道的，凡圣外道全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修禅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分清楚，你要进出 A 班 B 班 C 班，你要看清楚，所以有可能呢会跑到无想天去，这个是禅天。然后这个四禅过了以后，过就讲这个过，欲界过了到色界，色界十八层天过了以后，这个地方才讲能过空处、实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那就是四空天。这四空天哦，那个禅定功夫强，深力量很大，连色都没有了，出色都没有了。所以空无边处，那就是厌色观空，它那个禅定呢加强在空，跟空相应。那为什么跟空相应？他对色界觉得还不够好，因为色界还有色，所以他舍色观空，他的禅定功夫是重在这个地方。那事无边处是舍空缘事，无少处呢又叫做无所有处，他是连事他都觉得，五蕴里面事受想行这四个里面，那个事呢他都觉得是一种阻碍，是一种压迫，所以他连事他都舍掉了，那个叫做无所有处。无所有是什么？无事。那你说无事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事了？那就断念，不是。他那个舍的那个事是属于第六事，他还有第七事跟第八事在那个地方支持啊。那最后到非想非非想处啊，你说他没有想，他又有想；你说他有想，他又是没有想，他是介于这个想与非想之间，那个是第八事里面非常非常微细的。所以讲说这样子的禅定功夫，一般来讲它的时间可以维持多久？它可以维持八万大劫禅定功夫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高的禅定，我们讲说我可以坐，一坐下去呢不起于坐呢十二天半个月，那都已经是很高的禅定功夫。那事实上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它一坐下去它可以支持多久？八万大劫。所以那个处哈，这四个都有讲一个处，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锁，它还是有锁的，还是有一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境界相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空居天哈，四空天里面，前面用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的时候，这个的观照功夫一直加强，一直内心的正路里面呢，他说渐渐能过。所以我们讲说那个过是出去了。那这个四空天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欧罗汉的九次地定，又叫做灭尽定。那这个定哦，很多人在这个无想定的这个地方误会他得灭尽定，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想了，事实上他是没有出想，他还是有想，一直要到欧罗汉的那个灭尽定。灭尽定又叫做灭受想定，跟无想定很像，可是它不一样。所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个修这个定旁边一定要有老师的，我们光看文字也不知道什么不一样哈。这个叫做无想天，为什么到无想天？因为你修无想定，所以我们那个第六意识呢可以控制它，不要想，不要想，就控制它不要想。那无想定生的天呢，到无想天，无想天是什么？外道天。那欧罗汉他修的定是什么？灭受想定，也是没有想啊，灭受想定。可是他这个定可以出三界，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不一样的定呢，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 要区分，在那里区分，我们在这个地方望尘莫及，但是佛是过来人，告诉我们这两个是微细的差别所造成的结果是差很多。因为到无想定，那是外道天，到非想非非想属定，那个地方呢还是定功失掉以后还会再回来，所以只讲了一句不究竟，要我们要过去，要过这个四空天的时候呢，才能够得到相似空三昧啊，得到相似空三昧。所以这个是真如实观里面定境到过三界以后呢，他所得到的一个成果，那个名字，那个定功的名字叫做相似空三昧。相似空的意思就是还不是真正的真空，不是。那为什么是相似呢？就是给他有一个先修班，我们讲叫做相，出国相出国，恶国相恶国，就是快要得到那个果之前的那个因位。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相似空三昧就是他有能力可以快要把这个烦恼三界的见思烦恼要断掉了，他已经浮到已经即将暖相，暖到那个烦恼已经快要断掉了，快要了，那那个就是无漏智慧快要显现出来，如鸡之明哈，天空要亮了，那个叫做相似空三昧，快要差一点点就要进去，但是那个味道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相似空三昧呢，就是快要得到无漏智慧，真正的智慧要得到的，所以还是在前面色即三昧里面，观行及五品位里面，还在那个地方继续在磨哦。就是属于随喜读诵讲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还在那边磨磨的目的是什么？磨的目的是磨到我们的定功加深，能够出三界。那至少我们知道这地方出现了一个三昧的名字哈，那只是真如实观里面第一个先得到相似空三昧。不仅于此哈，下面要讲观成，就是相似空三昧的时候呢，什么样子的境界？下面讲观成哈。得相似空三昧时，视想受行出分别相不现在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四空天再过去了，所以根本没有色，五蕴里面没有色，色不造成干扰，那心理的情况，心的心理作用里面那四个蕴哈，那四个蕴就是视想受行，就是除了色蕴之外，这四个心理作用的它的作用里面所谓的出分别相，它已经都降服了，它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作用，定功有办法降服这四个蕴，四个蕴。所以这个讲已经渐渐接近到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跟这地方讲的就一样了。好，气到这个地方讲照见五蕴皆空，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它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这个地方是讲真如实观，真如实观讲不住见闻觉知，所以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就配合到心经里面般若经里面讲到的，那得相似空三昧它的境界是什么样呢？我们自己可以领略到，就是五蕴里面后面那个四个蕴呢，它的作用其实也已经降服了啊，就初分别相呢不再作用，就只有一点点的细分别相出现了，这样子还没有截止，后面还要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正更往上修。所以他下面讲，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废，辗转能入心即三昧。所以这个前面相似空三昧，我们说它在五品位，那虽然同样是五品位，跟色即三昧是一样，但是它的那个定功的程度呢有更殊胜。那在这个地方里面告诉我们，得这个相似空三昧在往上进修的时候，菩萨道在往上进修，已经出三界，出三界还要不要修呢？还要修。在修的时候他不退了，为什么他不退呢？因为他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而我们现在也是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诸佛菩萨也在护持我们，但是他这个地方的 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是属于显家。其实他跟佛菩萨呢直接在旁边，他旁边直接有佛菩萨现身在旁边带领，观世音菩萨确实就是在旁边，地藏菩萨他确实就现他原来本尊的身份告诉我们，然后告诉我们怎么走怎么走，就现他的真正的形象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定功，所以我们现在菩萨的加持他不能现原形，现原形我们也分不清楚，然后会起是非得失的心。那从这个地方开始修学的时候，他这个善知识是已经确实就像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会确实认得啊，这是大势至菩萨，这个是文殊菩萨，这个是普贤菩萨。为什么呢？他已经得到相似空三昧，他已经能够有相当的禅定功夫，甚至他是真如实观，不为虚妄所超越。所以这个地方讲善知识呢，它是特指佛菩萨真正的身份。那善知识呢，我们一般来说有三种，在讲义里面有讲三种善知识，都可以称作善知识，不止佛菩萨啊，就外护可以称善知识，同行可以称善知识，教授就是老师可以当善知识。外护就是说能够护持，就是你要修行的时候呢，他发心护持，譬如说护观者、护妻者啊，这个就叫外护，因为他能够在外面把一些不需要的干扰呢，把它去除掉，让我们能够安心办道的。所以我们讲说，有的时候讲信徒他们世世供养里面，目的是什么？做外护，让出家人他不用去做世间的盈利事业，因为那个分心。那他饮食、衣服、过季、医药从哪里来呢？外护护持啊，就是这个就是信徒的护持。那信徒为什么护持？他做外护，做把这个修行不必要的干扰先除掉。那他是不是善知识呢？他就是善知识，修行的善知识。那另外呢，就是真正修道上面同行的善知识也很重要。我们讲叫做道友，同修道友啊，那是真正的朋友。为什么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能够互相切磋，好的能够互相提升，不好的呢互相劝勉，能够有真正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愿意啊，不怕我们生气，愿意来纠正的，那个也是同行善知识。那当然教授善知识就是良师啊，所以同行是益友。那这三个在修行的道路上都很重要，甚至呢都不可缺。佛在经典里面有说过，说善知识是成道的很重要的因缘，没有善知识，我们几乎很少会是圆觉哈，就自己开悟的，那都要靠善知识的这个守护长养啊。所以如果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有良师益友，有外护的话，是福报，不是自然有应该有的，是福报的呈现，所以那个要珍惜。那最重要，我们自己要反省，说我们是不是别人的善知识还是恶知识，就是别人因为碰到我道业会增上还是会堕落啊，这个就是善知识的标准在那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有善知识，也希望做其他道友的善知识啊。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那这善知识就一直固在旁边了，绝对不会退转。为什么？他就在旁边，那他是大慈悲者。所以这个部经现在要讲的都是大，不是只是我们一般讲的慈悲，他这是大慈悲。什么大慈悲呢？最起码四无量心要有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啊，这是四无量心。那跟我们一般所说的爱见慈悲也不一样啊，爱见慈悲是喜欢的才慈悲，不喜欢的是默然。那大慈悲的话，最起码是平等正直啊，平等正直，看一切众生呢都如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佛菩萨绝对是大慈悲者。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念这个佛号的时候，我们时常会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我们念这个的时候没有感受到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能够配合到这个内容的，那只是大慈大悲。什么样叫大慈大悲？真如实相里面跟实相相应的啊，是完整的圆满的那种慈悲，那种慈悲到极致了，没有一点污染，没有一点要求， 附带价值在里面，没有说哈，你要做什么我才慈悲，你要对我好我才慈悲，没有这些众生的情见。那这个大慈悲哈，在佛法里面是不共法哈，世间有讲慈悲，佛法里面慈悲跟世间法慈悲有超越，有超越，所以尤其大乘教法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有慈悲心，配合大慈悲的时候，我们都还要学习，都要修，跟这个法相应。所以没有大慈悲心，不能叫做菩萨。那菩萨最起码就是慈悲的内涵要发挥出来，啊，这个是一个大乘教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说，我们还要再加强的哈，要再熏习，要长养的。那这里面讲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守护就是保护照顾，好像母亲顾小孩一样，二六十中呢都看住他，不让他有一点伤害。长养就是道业一直能够增长，能够越来越增盛，所以这个是显加，明显的加持。所以为善知识呢，明显的就在旁边，所以很可以安心的修道。道相似空三昧以后，你那个修道呢就非常的安心，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绝对不会退的了。像下面讲说，是故离诸障碍，离诸障碍的就是没有业障可以障住了，也没有退缘会让我们出来了。为什么？自己本身有相似空三昧，又有大慈悲者在旁边呢张扬守护，所以没有任何的障碍，然后呢自己本身也很上道，所以勤修不废。为什么呢？勤修不废，因为已经那个法已经在很欢喜心当中了，日日增上当中，所以越修呢越殊胜，越殊胜越欢喜，越欢喜又在勤修。所以下面的很快从相似空三昧下面呢，就很快要进入到在真如实观里面所说的心即三昧啊。所以前面唯心是观是色即三昧，真如实观是心即三昧，其实这两个都还在观行无品位哈，还在那个地方，但是呢，那个境界已经大不相同，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心即，前面是色即，色就是外境，外境不动，这个地方是心不动，心即就是不动，绝对不只说不被外境所干扰的心不动，内心里面也不会自己找麻烦。那个心即啊，所以心即比色即呢更深入，对心的那个定功呢更清净，更庄严，那个光亮度呢更明锐。所以这个我们讲那个六祖大师哈，他在光孝寺哈那个时候那个很著名的公案里面讲说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所以他看到仁者心动，看到仁者心动，但是他自己本身其心不动，才看到众生有动。就是他抓到重点说仁者心动，那仁者心动，但是呢，真正修行的人，那六祖大师的根基，所以他是修这种真如实观的，他是不动的。所以他入的是什么呢？心即三昧。我们可以想，他当时就已经入心即三昧的这种境界哈。所以这个是在能观的心上面下功夫，相对的就是跟前面的色即不一样。那下面讲观成圣境，就是观真如实观成功以后，得到心即三昧以后，还要再往前进，才无品位，再往前要前进了啊。如果前面的唯心是观到色即三昧就没有再说了。他在下面讲，所谓能令其心猛力长性劫力，即入空意，得发无上大菩提心。前面的这个唯心是观，他是后面讲这样子的修学过程，要在是不是色即三昧就结束了呢？没有，还要再往前进。往前进的时候，他就说其心猛力长性劫力，即入空意。那后面的修行内容还很多。那在这个地方呢，唯心是观是即入空意。那这个地方真如实观得到心即三昧以后呢，还要再往上圣境啊，增上再增上，那可以再得到什么呢？一个很殊胜的三昧，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行三昧。这个一行三昧是非常殊胜的啊，所以下面讲得是三昧矣，即复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心，住坚信位。我们先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要有一个了解， 在真如实观里面它的层次啊，虽然观全体你还要是要有那个深度啊。一来的时候他说过这个三界啊，善超三有，过了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得到定功是什么呢？相似空三昧。为什么得到相似空三昧？因为已经能够断烦恼啊，见色或能断，快要证悟到无漏智，无漏的智慧要出来了，所以是相似空三昧。相似空三昧再来进入是什么？相似空三昧再来进入心即三昧，心即三昧再来进入什么呢？一行三昧。那这个一行三昧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哈，二种观门以起圆形。现在是在讲圆形，前面讲圆解，这地方讲圆形，就是我的修行是属于圆的，圆教的修行。那这个修行是圆教的修行，怎么叫做圆教的修行呢？就是这个一行三昧就是圆形。为什么知道它是圆形？一就是多，就像一行三昧，所以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行就是一切行，一切行就是一行，所以这个叫做圆形，也叫做妙形。那这个就是华严里面最高法界的那种四事无碍的境界，四事无碍的那种法界观，所以没有障碍，完全没有障碍。那它是用一个一行三昧来说明这个华严的最高境界。那这个一行三昧的这个一这个字哈，这个一不是一二三四的那个一，那你想一行三昧，那有没有二行三昧、三行三昧？不是啊，那个一行三昧的那个一就是表全体，我们刚刚说全部，一表全部哈，全部法界全部，全部法界全部的内容呢，就包含在这个一当中。那在这个法界全部当中，以华严的四事无碍的境界里面，怎么样无碍？在这个一里面是完全无碍，无碍到极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两个之间呢，沟通没有障碍，那个叫无碍。那如果沟通有障碍呢，就言语哈，三句话都嫌多，这个是言语的障碍。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说中文，如果一个外国人来的时候，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个是什么？语言的障碍。所以我们在处事当中，我们很多很多的障碍。但华严讲无障碍境界里面，不但是所有的无障碍，他讲到事事无障碍是小大无碍，大容小那没有问题哦，小容大哦，一多无碍，讲一行就是一切行，哦，一多无碍，然后讲时空无碍，讲时间呢，其实我们讲时间好像过去了就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再回来。事实上现在的科学家也告诉我们，时间是一种错觉，他都能够体会到时间是一种错觉。但是三千年前佛的境界里面讲时空无碍，为什么讲时空无碍？佛经里面讲念结圆融，就是当下跟很长的结是圆融的。讲小大无碍的时候说芥子纳须弥，芥子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里面呢，可以把须弥山放进去，芥子纳须弥。所以当年哈讲这个华严法界观的时候，有那个帝王听不懂怎么念，我说这个地方呢戒指怎么可以纳须弥？那个祖师大德哈就很聪明，他说你要想象啊，戒指怎么纳须弥？我们的瞳孔有多大？你看你的眼睛看世界，你的瞳孔有多大？我们的瞳孔啊不过几米、厘米大而已，我们看的世界呢？照理讲你这么大的瞳孔应该只能看到这么大的范围，可是我至少看的也很大，超过多少倍的，那这不是瞳孔里面怎么看到这么大的境界呢？那也是戒指纳须弥啊，所以毛端刹海啊，毛端坐微尘里转大法轮，佛需要的地方不大哦，就是在那个地方，古代哈，有华严境界里面，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好像是很小，放进五百个人还进得去，放进一千人还在进得去，那个就是华严境界了，那是小大无碍。华严境界里面一行三昧所说的三昧法界的定功，那个是华严的境界哈。所以这样子的一行三昧呢，这是以整个法界做它的观照对象，所以它能够完全的无碍。 那什么样子的一行三昧，我们要就定义来说的话，我们就理跟事来说来解释这个一行三昧。那这一行三昧对我们很有关系，因为就事相来说，什么是一行三昧，直接告诉我们念佛就是一行三昧。那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要有经典的依据。我们先看理一行三昧，经文里面在这个讲义当中，理一行三昧，什么叫理一行三昧？我们用大智度论里面来说，所以定心来观法界，所有的法界是一向平等的，绝对平等的三昧，那个就是一行三昧。就理来说，一庄严三昧，这就是一行三昧。德是三昧，全部是平等的，你不要看那个一是一二三的一啊，就是讲全部讲平等。观诸法皆一哈，或一切法有相故一，或一切法无相故一，或一切法空故一，如是无量皆一。那个一不是数目的一哈，就是全体法界。观这样子的境界的话呢，是三昧常一行。只有一个道理而已，跟这个理相应，毕竟空相应，三昧中更无余行次第，就是在三昧里面只有这一个一行三昧。那这个一行三昧是跟所有的法界完全相应，你说它空也跟它相应，你说它有也跟它相应，你说它有相也跟它相应，你说它无相也都跟它相应。为什么？全部法界里面没有在法界之外，所以他讲的一是全部，十法界归到一真法界。这个是理上来说，这是从大智度论里面说出来的，就是讲毕竟空的相应。那这个就是文字哈，我们消过去，但是呢这个义理要自己去体会，自己去主角，去自己去心跟它相应。那这个定到极点，因为它已经过三有嘛，那定到极点的时候，他看到的全部是同相，所有的法共同的相是什么相？空相。啊，那个空相里面，你看你我不同，但是有共相。什么共相？空相。所以与毕竟空相应，这是一行三昧，所有的全部回归到法界来说。啊，这个是定境界哈，定功的境界。以前呢，有那个祖师哈，那禅宗大德，他们不讲那么多道理的啦，不这么分析的。那他要告诉你这个法界相应的理去的时候，他让你自己去参，那这个参还是真如实观呢，离心意识参呢，你不能想啊，他是讲离心意识去参，那就是真如实观了，那叫你去起疑情，然后呢自一直进入到这个法界相应。那过来人他已经得到这种境界的话呢，他就举手投足全部都是一行三昧，他从他的性地里面发出来的光明都是。所以有祖师大德呢，曾经禅宗有个祖师大德，他开悟以后，他接引众生，接引众生的时候呢，任何人来请教他，请他开示哈，他不是叫人家参话头，任何一些长和子来问他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什么是佛法大意，甚至什么是念佛是谁，这个是禅宗里面的这些参话头的话语，就是有这些四方游子要来问他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师父啊，他一律同意回答。怎样同意回答呢？人家问他的时候，他就是所以慧文来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王贵人来问他什么是念佛的是谁，阿金在问的时候也只有这样，都是一行三昧，都是一。他那个徒弟你想啊，那盖干单呢这师父所有的答案全部都是只有一个，都没有别无分家，那这个我也会啊。所以逝者当多了的时候，人家问问题的时候不用师父回答，所以有参访的来的时候不用叫师父，在门口他就跟他拦下来，任何人一来问的时候，在问的时候，那参访的人也不知道你的肚子里面到底是老和尚还是逝者，所以他们也弄不清楚。所以有其他的师兄弟就说，师父师父，你那个逝者好像假传圣旨在前面呢，就都用你的这个方法全部出去了。那个师父说，是有这回事叫他来，叫他来。在那个徒弟来的时候，手上先藏了一把刀就问他说，什么是佛法大义，习惯成自然了，什么是佛法大义，他手就伸出来了。那个师父他手出来，刀子就跟他砍下去了。 一伸出来刀就跟他砍下去了，还真的，他那个师傅还敢还砍，砍下去，他还在那里看我的手指头怎么不见了，被师傅砍掉了。那师傅手这一砍下去，他马上第二招下来，再问你一句，再问下去，什么是佛法大义？刚才问佛法大义的时候，他手伸出来，不是跟他砍掉了吗？再问什么是佛法大义，他手要再伸出来，哎，不见了，哎，他当下开悟啊，他当下就开悟了。所以这个禅宗的这种手段哈，有他那个离开这种我们一般的这个惯性思考，跳出这种新意识的那种手段跟方法。可是这个不能学哈，但是我们只知道有人还可以用这样子资料，所以一行三昧学多了以后呢，就可以讲全部，反正他这里说哈，一切法空故一，一切有故一，一切无故一，反正都是一。那这个不是一的，一二三的一，那个是全部。我们理不知道哈，进入四啊，进入四一行三昧。那四一行三昧里面是文殊师利所说般若经，那是谁呢？是大智慧的，代表智慧的文殊菩萨哈，他在般若经当中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所以我们讲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有根据的，这是文殊菩萨说的。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相，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即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以这个是文殊菩萨呢告诉我们要进一行三昧，怎么样入呢？念佛，念念相续，所有的念头呢都原念佛。然后他讲舍诸乱意，这是功夫了哈。那细心一佛，他这里面特别说专称名字，就是称念佛名。在华严经里面，杜顺和尚他的那个法界观也是念佛，但是呢他用三个，真空门里面是念佛法身，理事无碍门里面是念佛功德，中周遍含容门是念佛名字，全部是念佛。这个是华严的初祖，华严经里面其实到后来里面说的种种三昧，最高的三昧，三昧之王，他讲念佛三昧。所以在这个彭二龄哈，彭继清这个清朝的一个进士，他有写华严念佛三昧论啊，念佛三昧，而是以华严的方法来念佛，那个就进入到一行三昧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念佛法门跟法跟华严是相应的，华严是经中之王，华严经里面讲种种的三昧，讲很多种三昧，不止我们今天才认识几个三昧，所有的三昧的名字非常多。而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念佛三昧是所有三昧种种三昧当中的三昧之王。所以彭继清他说念佛三昧是经王中的三昧王。所以就般若经里面文殊菩萨告诉我们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就华严经来说的时候告诉我们所谓的三昧之王就是念佛的一行三昧。所以我们如果念佛的时候称念名字，怎么样子称念，这个是念佛三昧。怎么样念佛三昧呢？告诉我们持一佛名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要用华严法界观来说的时候，持一佛名入全法界。我们前面讲的很辛苦哈，讲一界、色界、无色界，讲二十八层天，那还只是一佛度、一佛国度，还没有全法界哦。十方所有佛国度全部无外，全部包含在那百千万亿佛国度里面，是整个法界，就是其大无外，那个是法界。持一佛名，当我们在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你要跟整个法界相应，没有障碍，那个是华严念佛观。这个讲实相念佛，现在有人标榜实相念佛，那个实相念佛里面呢，就是跟华严里面那个法界观，华严是一真法界的那个内容要相应。那你有没有理论基础呢？心要这样子的观，要这样子的缘，那个佛号才念得有力量，那教理呢要通。华严里面的主尊啊，华严三圣，譬 毗卢遮那佛，我们现在讲叫法身佛啊，毗卢遮那佛。华严的毗卢遮那佛呢，翻成我们中国话的时候叫做光明遍照啊。毗卢遮那佛的意思叫做遍一切处，什么遍一切处？光明遍一切处，就是毗卢遮那佛。我们持佛名号阿弥陀佛叫什么？无量光。那无量光到什么程度？跟毗卢遮那相应，全部是真如实相那种境界，那个就是持一佛名入全法界，用华严法界的那种观观法呢，那华严法界全体全部相应。所以做什么的时候，你都是有佛号的时候，那个佛号不是在这里念，这个佛号呢是跟整个法界全部相应，那个就是一心三昧啊。那才能够后面讲入是一行三昧，也能够见佛无数。为什么入一行三昧？一，如果你用数目的那个一，怎么能够见佛无数？那个一行三昧是跟全部的法界相应。那怎么样能够跟全部的法界相应？用念佛三昧进入，念佛进入一行就是一切行，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那种心态来下去呢，持佛名号，所以入一行三昧，见佛无数。假如进得到这个念佛三昧，得到这个一行三昧，所相应的是什么？那个时候你不要怕着魔，见佛无数，无量无边佛。因为什么？跟法界相应。所以如果真正得到念佛三昧，用实相念佛的时候，用华严法界的念佛观，上品上身。上品上身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临终的时候多少佛来？无数，没有数，数不出来。上品众生说千佛还数得出来，上品上生直接说无量佛，无数佛。那这里就是讲为什么？因为他入一行三昧。那上品上生见无数佛，佛手中所拿的我们的那个位置啊，莲台是什么什么品质什么质量？你们观经的忘记了哈。上品上生金刚台，什么叫做金刚台？我那天问他们居士，我说你们的念珠最好的资料是什么？他们跟我说蜜蜡啊，现在念珠最好的资料是蜜蜡，而且是老蜜蜡，因为那个是最贵的。我说你如果上品上身的时候，金刚那个念佛的那个佛珠哈，都可以做位置的，当然可以做念珠。那个念珠什么叫金刚啊？钻石，就是钻石所做的金刚座，钻石所做的念珠。你说我念珠不用太大力啦，五厘米就好了，五厘米一颗一颗一颗的钻石，这个是上品上身的那个念珠，就是钻石所做的那个念珠，所以这个是华严佛家的富贵。哎，怎么样入这样子？华严法界观。哎，那从什么地方做起？一行就是一切行，你念这一声佛号就入法界，一切行全包在里面。拜佛也是一拜就是一切拜，那你说我都不拜？不是哦，你全部要归于法界，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都是在整个真如的境界里面，所以能够见佛无数哈。那这个就是观经的上品。有没有祖师大德用这种方法？有哦，几乎我们的净土祖师哈都是用这样子的念佛方法。然后后来有修华严的来往生净土的，他们也都是这样子殊胜的境界哈。所以我们从慧远大师一直到下来，甚至到永年寿禅师，那是弥陀再来，他告诉我们一生相应一生佛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个一念相应一念佛，那个相应是什么相应？跟法界相应。跟法界相应是什么意思？跟华严的境界，世事无碍的这种境界相应。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说，念佛三昧就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就是华严里面所有三昧之王。那祖师大德里面，他们修华严，真正用华严法界观来持名念佛往生净土，是非常殊胜的。叫你不要去哦，你也说那么好的地方哪里可以不去？殊胜到什么样境界里面？宋朝有一个道音法师啊，他呢姓薛，是浙江明州人。他17岁的时候，他没有讲他什么时候出家，讲17岁的时候他就受具足戒，然后出家以后呢，他学教也参禅， 啊，后来他读了四明法智的十不二门论啊。四明法智是谁呢？就是知理法师。这个知理在我们这个净土里面也很重要，就是天台求生净土的，他有观经疏钞啊，解释九品的时候，他是标准相当的高的哈。那他读的这个四明法智的十不二门论哈，这个天台的经典里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开悟，就看天台的东西他开悟。那他当他开悟的时候，他就遥向空礼哈，就是礼拜四明法师，非常感谢他。后来他有负责很多寺庙的住持哈。那么他在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就是1167年4月17日里的时候，他就跟大众告辞。跟大众告辞里面，他的语言说：“华严世界洞彻湛明。”他现在目前的境界，他就是在华严境界里面，很清楚。他说：“甚是我怀啊，我很喜欢这种境界。我现在要走了，因为这个境界现前。那华严世界呢？他看得很清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看不到啊，所以他叫他的徒众里面读诵《弥陀赞》。这个《弥陀赞》是他自己本身做的啊，这个就是道音法师他自己做。那个《弥陀赞》呢，就是他的境界。”他自己本身写的境界，那这个我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我觉得这个弥陀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一读，跟我们平常讲的弥陀赞呢、啊，这个是我们平常唱的，但是这个是道音法师他的华严境界的弥陀赞，他里面他说他要往生之前叫这些徒弟呢念这首赞，念这首赞，他说无边刹海海含空，这是华严的境界哈，就不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无边刹海海含空，海空全是莲华宫，希望我们往生的时候看到这样啊，从上面到下面全部都是莲华宫啊。莲宫周遍遍空海，再讲一次啊，都是莲花遍满虚空，遍满大海，看到了这么多莲花里面主人要出现，他说空海独露弥陀容，所以阿弥陀佛很大哈，阿弥陀佛不生灭，难觅难捏水中月啊，绝非离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说，我与弥陀本不二，妄觉浅深忽成意，从今少尽空有成，父子天然两相执，世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业无暇殿，我今以此念弥陀，不见弥陀终不厌。我觉得这个时候赞非常好，你把它打下来然后放在那个佛堂，每天都跟着他一起念，将来要往生的时候一定很殊胜，因为你的心就一直扩大一直扩大，跟什么？跟这个法界相应。所以他叫他的弟子念这个，念完以后还没走，念完这个偈颂以后，他就跟大家一起念佛，念佛念了数百声，念佛念了数百声以后还没走，他就叫他的弟子诵观经，观无量寿经，大家一起诵观无量寿经，念到上品上身的时候，见佛无数的时候，坐在那里走了。所以念念坐脱，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走呢？他就是可以自由自在，这是华严的境界。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停了三天啊，他坐在那个地方停了三天了，没有马上入殓呢。三天以后，那个弟子要来跟他入殓的时候呢，顶级双脚，他讲是顶级双脚，我想是全身呢。他三天以后，他的全身还是暖的，不是软哦，不止软哦，是暖哦。修够稳啊修，稳啊修完了，所以这个是华严的境界哈。所以他到三天以后呢，他的全身呢都不止，我们讲说顶温哈。往生西方的时候说顶温，那华严境界他全身都还是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宋朝的这个道印法师，他用这个华严的这种境界来念佛，不一样啊，一行三昧不一样。修华严的人用念佛的话，那个祖师大德讲日节相背，什么叫日节相背？那个力量哈，人家是一节你修一天。人家修一节哦，你修一天，为什么？我一来就全体相应了，那怎么能够全体相应？看到全体啊，看到真如啊， 所以慈州大师啊，慈州大师那个是我们近代孟参老和尚的师父啊，慈州大师他修华严的，修华严他用华严境界来念佛的时候，他就说一句阿弥陀佛是一部华严经，那是慈州大师说的，所以一句佛号就是一部华严经，那是华严的法界观，法界观是世事无碍的，告诉我们真如本性是本来没有障碍，我们今天会有障碍越来越说哈，从整个法界越说越说，说到后来呢，就说到欲界，欲界又说到地居，地居又说到人，人呢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心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越来越多障碍。那可不可以把它放大呢？可以啊，因为华严说哈，那戒指那须弥嘛，我们心现在虽然很小，我把它放大，一乘以无限大等于无限大。那我们是一嘛，我们去成阿弥陀佛，成法界的无限大，借佛慈力整个跟法界相应，所以那一句佛号念下去的时候呢，你要想观想整个法界都在听你念佛，这个是理，然后句句呢是非常的清楚，这个是事。所以彭绍生呢，他在念佛的时候他是很认真念佛，他说哦，最头先定数念佛，他一来定数的时候怎么样念三万，念三万，一天三万，那三万是念给谁？他不念给法界，他说三万念给三恶道，所以我们念三万是念给什么？念给师父，我念三万，写在黑板上三万。现在听了经以后，你要知道，你每一句佛号，我们的每一句佛号，至少念给三恶道，长养我们的慈悲心，我们做三恶道的什么大慈悲者呢？守护长养，所以每一句佛号里面念给三恶道。那个彭绍生，他修华严的，写华严念佛三昧论，这部是那个论非常好，告诉我们念佛跟华严完全相应，也告诉我们这一行三昧里面用这个一行三昧入华严境界，临终的时候呢，海空全部都是莲花宫、哦、然后全部独露弥陀容，那个时候呢，哎，真的是会很庄严也很殊胜、啊、当下、哦、当下里面把心呢大开，心呢跟法界相应，心呢跟佛跟十法界完全相应，当十法界全部相应的时候，就是一真法界，是华严的境界哈。那我们后面还会有料简真如实观呢，他讲的很简单哦，就这样过去，那里面的定功是很多的境界，但是我们熏习哈，这个心真如实观的内容，至少在法里面我们要感到非常的殊胜，因为佛呢实在是大智慧人，光讲这个三界，我光看到这个空居天以上就日月上照不及，自身本身就有光明，想佛就有办法在那个时候里面告诉我们这样子超宇宙论，比现在的什么科学家呢都还厉害，告诉你众生本身就有本性的光明出现，然后越多的障碍越往下沉，纯情即沉，就往下沉，能力就越来越消失，所以我们本性的光明发挥出来，无量光跟毗卢遮那的光明遍照呢是一体的，跟我们众生呢也是一体的，理的一心三昧就是讲平等，理上面讲平等相，真正的相平等相，佛与众生完全平等，那个就是理一心三昧。那怎么进入佛与众生完全平等？从事一行三昧里面呢，念佛三昧进入，两个理跟事全部都是法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